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20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德国组建联合政府谈判破裂，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拒绝辞职，面临弹劾。肯尼亚最高法院维持10月份的大选结果。此外，中国解放军军机在上个周末经过宫古海域执行远海长程训练，这次是中共19大之后首次围绕台湾。台湾军事专家施孝伟表示，台湾是时候需要思考因应之道。他解释说，
当然我们应该要为这个事情要提高戒备，就是说或者说提升我们的那个应对，就是说我们也
说，当然台湾需要提高戒备或者提升应对能力，台湾也都应该要有各种的模拟，如果现在台湾暴露在对方攻击范围之内，那么台湾就必须改变想法和做法，谋求因应之道。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他将会在星期一和德国总统施泰恩迈尔就几个星期以来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因为潜在的执政伙伴自由民主党退出而破裂举行磋商。默克尔对记者说，这里至少是就德国如何向前走而进行深刻反省的一日，但他将会竭尽所能保证国家能够度过这个艰难的几个星期。自民党领导人克里斯蒂安林德纳表示，自民党选择退出而不是在他无法完全支持政策的原则问题上面妥协。林德纳又说，与其错误地施政，还不如不执政。这几个政党在多个问题上面争执不下，包括移民问题和环境。由于组建执政联盟的谈判破裂，德国有可能面临再次进行大选，默克尔仍然可以组建少数政府，或者尝试说服社民党改变立场，继续在新政府之中扮演次要的角色。津巴布韦长期总统在电视讲话之中明确表示不会辞职，之后将会面临弹劾。在星期一，数百万民众守在广播和电视机旁边，本来打算庆祝穆加贝37年的威权统治的终结，但当听到穆加贝说他要主持下个月举行的非洲民主联盟爱国阵势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们极度失望，有些人甚至流下眼泪。穆加贝并没有提到辞职，而且看上去也都没有严肃对待军队介入该国的政治危机。
Today's meeting with the command element has underscored the need for us to collect.
穆加贝又说，这次的行动并不构成对他们良好的宪政秩序的威胁，也都没有挑战他作为国家元首的权威，甚至也都没有挑战他作为总司令的权威。穆加贝所在的执政党给他下了最后的通牒，要求他最迟当地时间星期一中午放弃权力，否则就将会面临弹劾。民盟还罢免了他的党主席的职务，并且任命前副总统埃默森·姆纳加亚为新党魁。穆加贝上个星期解除了姆纳加贝的津巴布韦副总统的职务。执政党党鞭对美联社话，肯定会弹劾穆加贝，并且称穆加贝的言论令人惊讶。肯尼亚最高法院维持现任总统肯亚塔今年10月大选的胜利。肯亚塔在选举之中获得超过98%的选票，这次选举受到了反对党的抵制。独立选举和边界委员会负责人说，这次选举的投票率在1960万登记选民之中不足39%。在重新举行的这次总统选举之中退出的反对党领导人奥廷加呼吁他的支持者抵制选举。抗议者在反对党的一些据点地区阻挠开启投票站。奥廷加表示，这次选举是一场骗局。十月份的那次选举是今年8月总统大选的重演。肯亚塔在那次选举之中 被宣布得胜，但最后法院因为选举结果传递违规宣布他无效。这次是非洲国家法院第一次推翻总统选举的结果。肯尼亚最高法院收到了三项挑战十月大选的请愿，星期一所有请愿的都被驳回。伊拉克最高法院在星期一裁决库尔德独立公投违反宪法，这家法院又说有关决定应该取消公投的结果，在这次的公投当中压倒性多数的参与者支持独立。伊拉克中央政府反复表明将会视投票为非法，最高法院上个星期裁决并不允许任何地区退出伊拉克。库尔德当局接受了稍早的有关的裁决，并且表示这次是双方解决分歧开展包容对话的开端。今年9月公投以来，伊拉克部队收回了库尔德人赶走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之后多年占据领土大部分的控制权。库尔德当局和巴格达政府围绕争取独立问题继续争执之际，库尔德总统马苏德巴尔扎尼下台。驻日本冲绳美军发生一宗致他人死亡的交通事故之后，驻日美军要求所有官兵留在基地或者家居当中。美军星期一在声明之中又说，驻冲绳和日本本土的美军官兵一律不得购买和饮用酒精的饮品。冲绳警方星期日以涉嫌疏忽驾驶致死逮捕了21岁的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尼古拉斯·詹姆斯·麦克林。冲绳警员井上公成证实涉事美军陆战队员的呼气酒精检测结果是法定标准的3倍。美军在一份声明之中说，酒精可能是导致事故的一个因素。死者是61岁的平良英正，他的车和美军卡车发生撞击。美国海军陆战队对死者家人表示诚挚哀悼，并且承诺配合事故的调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的军机在19大之后首次进行围绕台湾的远海训练。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共解放军机上个周末经过宫古海域执行远海长期的训练，台湾军队全程掌握共机动态，并实施警戒和监控。台湾有学者认为，这是解放军在19大川普访问中国结束之后对台湾进行威慑措施的恢复。亦有专家表示，随着中共军力大幅提高，在国际海域进行演练是可以预期的。台湾亦应该提高戒备和因应能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表示，11月18日早上，一架中共图154型的飞机经宫古海域执行远海长训，台湾军队全程监控。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进一步说明，
中共一架图154电侦机，它是经过宫古海域，然后
陈忠吉表示，中共一架图154电子侦察机经过宫古海域，由北向南航行，实施跨岛链的长航训练。台湾国防部得知之后，全程掌握相关的飞行动态，亦都依照战备相关的规定来作出应对。所以整个训练过程，台湾都全程掌握，而且做了预应的相关作为，亦都请民众不用担心。宫古海域位于琉球群岛的宫古岛、九米岛、冲绳岛之间，很大范围是国际公海。近年来，中国认为宫古海峡是进出西太平洋训练的理想国际水道，因此经常穿越该个水域进行海空军的训练，这个亦都是美国第七舰队经常航行的海域。今年以来，解放军军机已经是进行了数次晓台远海演训。台湾媒体表示，这个不单止是19大之后首次晓台，而且少见图154电子侦察机单独晓台，期间是飞过两个星期前台湾空军幻象战机失事的定位处，担心共军藉此进行情报搜集活动，不过国防部强调不可能。台湾军事专家施孝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进行远海长训从战术来看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进行菲律宾海的战场经营，第二就是要演练本身的跨区的相互增援。
它那起飞的位置等于从东部战区，但回去的这个机场是南部战区，那等于在东南部战区之间进行这样一个跨区的演练。大陆在第一岛链。
事后伟表示，因为中共可能起飞的位是东部战区，回去的机场是南部战区，等于进行一个跨区的演练。在战场经营的部分，就是长期以来大陆在第一岛链上面，包括钓鱼台以及是台湾。如果大陆方面认为，如果需要用军事力量来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来增援最大可能的就是来自美军。如果美军要来增援，最有可能部署的地点和位置应该是包括菲律宾海，就是宫古岛所在的海域。所以大陆作战军机经常往来这个海域的飞行以及是演练，基本上就是进行所谓的战场经营。他必须要先了解该个海域的自然状况，不至于在那时突然要需要来的时候措手不及。大陆现时进行的大量数据收集，令到他们在这个海域进行任务的时候，就好像在自己花园或者自己的后院一样，能够充分地掌握相关的资讯。施孝伟还表示，近几年以来，中共类似的训练越来越多，因为近年大陆军力已经是大量增强，能力已经是到达了从本土防卫到攻守兼备的地步，不可能让他的军事力量只是在他的本土境内，就会好像美军一样向海外派兵，甚至是演练作战。毕竟这个是一个国际空域、国际水域，任何国家都有权利是在这一处进行空练。施孝伟表示，对此台湾方面应该思考因应之道。
当然我们应该要为这个事情要提高戒备，就是说或者说提升我们的这个应对，就是说我们也必须要有各种的这个模拟。
事后伟表示，当然台湾要为这个事情提高戒备，或者是提升台湾的应对能力，亦都应该要有各种的模拟。毕竟台湾长期认为东岸是战力保存的基地，但是如果现时亦都暴露在对方攻击军的攻击范围之内，这样台湾就必须要改变想法以及是做法，谋求因应之道。与此同时，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高级助理研究员揭仲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现时十九大、川普访问中国以及是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等大戏都已经结束，共军在这个时候恢复常态远海长训，除了军事方面的需要，亦都显示共军恢复了十九大前借武力展示抑制台独的任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被美国总统川普提名为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的薛瑞福，上个礼拜四在一个书面证词中对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说，他支持美台军舰互相在对方港口停靠的做法，因为这样做完全符合美国自己定义的一个中国政策。不过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反对，并要求美台停止军事接触和军售，以免影响美中关系和台海稳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十六号就薛瑞福及另一位被提名为国防部政策次长的鲁德的人事案举行确认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共和党籍参议员英霍夫和提出台湾安全法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顿都对台湾是否有足够能力应对解放军的武力威胁表示担忧，希望了解薛瑞福对美国售台武器的质量以及美台防务关系如何改善的看法。薛瑞福说，以他对解放军现代化的判断以及台湾面对的威胁有几大，这些都显示五角大楼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薛瑞福说，大体而言，他认为台湾仍然在质量上维持了足以威胁甚至击溃中国侵略的程度，不过有一些不是侵略而只是武力胁迫的假设情景，对台湾还是有极大的危险。对于军售程序，薛瑞福亦都表达了他的看法。薛瑞福说，他希望看到一个正常的对外国军售的关系，他希望看到台湾在这里和美国諮商后，通过他们自己的程序决定他们的防卫需求，然后在发出寻求书之后得到答复。 施瑞福说他想要看到的是一个正常有规律的程序性。在听证会前，委员会已经先就很多的重要政策议题要求施瑞福做出书面答复，关于台湾部分包括美国在台湾关系法规范下对台湾的义务，怎样改善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怎样加强与台湾的防务关系，面临中国的反对及批评，他对美国售台武器的看法，以及他是否支持美台军舰在彼此相互进港停靠，这种的停靠有何实质益处等等。施瑞福说他支持美台军舰互访的立场已经多次在发表的文章里面公开表态，他认为这种的互访完全符合美国自己定义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台军舰相互停靠的理由正如同传统上美国军舰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友善国家的港口停靠的理由一样，那就是使官兵水手的休息放松、轻微维修、熟悉港口设备以便协助应对突发状况，以及支持美国的政治目标协助阻压中国。施瑞福表示，如果他的任命获得确认，他期待建立与美国条约盟友日本、南韩以及澳大利亚更坚强的关系，持续重建与泰国、菲律宾长期盟友关系，持续深化与美国天然战略伙伴印度的关系。此外，对美国安全伙伴台湾与新加坡以及新兴伙伴例如越南等国家的投资亦将是优先要务。施瑞福指出，中国崛起是他这一代的人必须面对的重要挑战，虽然美中两国在彼此有共同利益之处必须合作，但中国对亚太地区未来以中国为主的安全架构愿景在很多方面与美国对此地区的愿景并不一致，要实现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愿景，美国必须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期战略竞争中找到一个有利的地位。施瑞福的家人包括他的父母、岳母、妻子以及四名的子女都出席了他的确认听证会。施瑞福告诉委员会，他对亚太事务的关心不单止因为事关美国战略利益，亦都因为他与亚太地区有个人的情感连结。他在夏威夷出生，坐在他后面的女儿梅伊亦都是他和妻子乔丹从马绍尔群岛领养回来的。对于施瑞福关于美国有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及美台军舰互访完全符合美国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讲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1月17号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反对。耿爽说，中国一贯反对美台之间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他敦促美国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及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停止美台军事联系和售台武器，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损害美中关系大局以及台海和平稳定。美国媒体华盛顿自由登搭9号报道，川普总统在北京的国事访问中曾经与习近平主席谈到台湾议题。川普表示，美国将遵守以三个联合公报及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个政策下美国会持续对台军售，不会停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美国前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包道格近日在亚洲协会香港中心就美国总统川普近期亚洲之行发表评论。包道格在重点讲到北韩问题的时候表示，未来六个月到一年将会是北韩问题一个极为复杂和危险的阶段，美国不能够指望中国帮助解决北韩问题，美国需要更加进取的政策，包括在东北亚地区重新引入战术核武器，设法摧毁北韩试射能够打到美国的导弹等等，以实力为后盾，施压北韩谈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曾经在几位共和党总统任职期间担任过重要职务的包道格，在题为《美中关系新挑战及机遇》的演讲中，重点谈论了对棘手的北韩问题的个人看法。包道格表示，华盛顿学术界和政府中多数人认为中国是解决北韩问题的关键，而他不同意这种看法。包道格称，不可能解决好像北韩这样的问题，而是处理或者管控。如果外界指望北京话俾平壤知停止弹道导弹项目同核试验，嗰、那个将唔可能，因为北韩对中国有好深嘅反感。从前领导人金日成到目前嘅金正恩，都曾经大力清洗亲华派，而金正恩上台四年嚟嘅作为，亦令北京一直冇邀请佢到访，亦令金正恩疏远北京，并对北京过去嘅施压同干预更加反感。作为美国亚洲问题专家的包道格认为，美国对北韩问题不够大胆，表现不足，美国应当更加进取。他说
：The U.S. should be considerably expanding military missile defense in South Korea, Japan, and Alaska, where we're building. We're starting to do.
包道格说，美国应当极大而且扩大在南韩、日本以及美国的阿拉斯加的导弹防御。美国国会刚刚通过新的预算，在阿拉斯加格瑞里堡兴建28个反导发射器，应该是正确。南韩政府因为中国的压力不愿意再增加区域导防，外国者防御导弹需要更多的努力，美国需要用导弹来抗击北韩的导弹威胁。中国建导弹，北韩再建导弹，美国亦需要建部署来抗衡，就好像里根总统80年代的模式。这种竞争转移到东北亚，可能美国需要重复那一种竞争，以期能够谈判达成一个极大减少威胁的成果。包道格建议，美国要做的另外一件事是将战术核武器重新引入东北亚地区。首尔和东京面临建造自己核武器的压力。包道格表示，美国越为北韩拥有可威胁美国的装载在弹道导弹上的核能力烦恼，美国就越看起来不会履行美国将核保护延伸至日本和南韩的承诺。他说
I think the shortcut to providing that and giving us something to negotiate with on North Korea.Is to reintroduce tactical nuclear weapons.
包道格表示，他认为提供核保护和给美国与北韩谈判的筹码的捷径是重新引入战术核武器，装载在美国军舰、飞机、潜艇上，而不需要部署在日本和南韩领土上。包道格表示，美国需要加强对北韩的秘密行动，需要类似80年代里根在东欧对抗前苏联这样的努力。美国已经花费了$700万向北韩输送母子碟、视频，希望影响北韩人，但是还需要做更多向北韩施压的工作。他说
And if all of these things are done, and none of them can be done in short term, they're all 3-4-5 year programs.But they would give us means to accomplish the objective of providing.
包道格说，如果这些都得到落实，这些不可能在3-5年的项目中完成，但是可以给美国取得保护美国的盟友和在当地驻军的方式。轮到谈判时，如果施加足够的压力，迫使北韩意识到竞争是死路一条，那到了谈判的时候，美国在讨价还价的桌上就有谈判出一个方法的条件。所以他认为美国需要在潜在的防御和谈判做这些事。包道格在问答环节再次讲到北韩问题的时候表示，美国未来6个月至1年在联合国对北韩的经济制裁产生充分效果之前，不会与北韩谈判，而北韩在获得可运载核弹头能力，使美国不再怀疑之前亦不会谈判。包道格表示，这是一个关键时期，北韩已经试验了中程和远程导弹，垂直试射远程导弹可以打到美国，北韩只是还未有试射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这个需要几次试验，要达到这个目的，北韩的运载工具需要打到美国。北韩目前处在这个阶段，亦是他的下一个试验，要能够打到阿拉斯加。包道格表示，未来1年中的某个时刻，北韩还要进行试射。如果北韩试射打到阿拉斯加的导弹，任何美国总统将毫无选择的会授权美军发射4枚拦截导弹。根据以往的拦截试验结果，这些导弹在空中击中北韩试射导弹的几率是52%，但是在实战中可能会更少。如果无法拦截成功，威胁的机会降低。 紧张局势会严重加剧，在朝鲜半岛或者周边会有很多常规军事活动。报道格称，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在北韩准备试射的一两小时的窗口期，美国总统将需要下令向北韩试射场发射巡航导弹，将试射导弹摧毁在发射架上。但是这个当然会引发紧张局势，成为长期以来首次打击北韩领土，至少文字上会触发中国引用条约防卫北韩，至少会有外交战。包道格警告说，未来六个月到一年，这些情况都可能是活生生的前景，会是一个紧张的时期，因此这个期间和北韩谈判会是好事。还有一些其他角度，但是这个是一个极为复杂和危险的时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可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在上个星期五11月17号发表长达万多字的文章，盛赞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新时代的领路人。在这一篇充满溢美之词的文章当中，习近平还收获了多个衔头，开创性领导人，带领中国实现伟大梦想的掌舵者，伟大斗争中形成的党核心，为人民谋幸福的勤务员，有担当国家改革发展战略家，重塑军队和国防的统帅，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领袖，甚至是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一个月前的中共党代会期间，习近平就已经被冠以领路人的称号。10月19号，人民日报发文称，有了习近平同志这个核心，全党全军全国全族人民在新的历史征程上就有了统帅、领袖和领路人。回溯中国共产党媒体过往的报道，中共历史上有过不止一位的领路人，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等做了一番的梳理。1946年9月6号，由毛泽东提名，在遵冀老边区创办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我见到了民主建国军，援引一名战士歌颂毛泽东的话，说他是领路人，他是黑夜明灯，我们永远跟他走。1966年7月1号，《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各族人民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其中一首为《卢生联唱》，毛主席是领路人。同年7月7号，《人民日报》刊文，墨西哥访华人士热烈支持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章说，毛泽东是世界革命人民最伟大导师和领路人，拉丁美洲人民从毛主席著作中吸取无穷力量。1976年11月1号，《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东风传喜讯，三军尽开颜。文章说，敬爱的华主席，你继承毛主席的位置，你就是我们继续革命的领路人。20日后，《人民日报》刊登歌曲《华主席登上天安门》的歌词，惊涛骇浪中挽救了党，华主席和我们心连心，华主席登上天安门，我们国家有了领路人。1978年8月30号，《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华国锋访问南斯拉夫的文章中说，南斯拉夫人民热情称颂华主席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卓越的革命家、大志的战略家和身强精的领路人。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开， 一曲名为《走进新时代》的红歌随即唱遍中国。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那个新时代，高举旗帜开创未来。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江天勇律师煽动颠覆案预料星期二在长沙宣判。几千名示威者要求美国国会增加波多黎各救灾的援助。哈利利返回黎巴嫩前将会访问埃及。下面请听一节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709律师江天勇的妻子星期日表示，在江天勇被关押近一周年并且被庭审近四个月之际，江天勇的父亲突然得到消息。江天勇案11月21日上午9点半在长沙开庭，外界预计当局将会对江天勇这个案件宣判，因此极为关注，很多人酝酿将会前往声援。自从2013年带个女赴美躲避的金辩玲星期日在推特上面披露，江天勇案的官派律师杨杰林通知江天勇的父亲，江天勇案星期二再次开庭。江天勇的父亲问为什么没有开庭的通知书，竟被告知说反正通知了你，避不避取得你。金辩玲再给杨杰林打电话确认，但对方不接电话。江天勇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今年8月22日在长沙中院开庭审理，并没有宣判。当局严密控制法庭周围，令到围观公民没办法旁听，而各地很多民主维权人士遭受到控制。虽然江天勇当场表示认罪悔罪，但是舆论普遍认为他是在当局酷刑和高压之下被迫屈服的。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数千人游行前往美国国会大厦，要求政府为被飓风肆虐的波多黎各提供更多的救灾援助。飓风玛利亚吹袭波多黎各全岛两个月之后，人口大约340万居民当中，依然有一半人仍然没有获得电力的供应，亦都有很多居民并没有自来水供应。批评者认为并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处理这个负债沉重的美国属土上面的救灾工作。抗议者除了不满飓风救援不力之外，还要求各白宫取消琼斯法案这项在1920通过的法律规定，只有悬挂美国国旗并且在美国注册的船只才可以将货物从一个美国的港口运到另外一个美国的港口。在这个月较早时宣布辞职的黎巴嫩总理哈利利将会在星期二访问埃及，然后返回黎巴嫩。哈利利的办公室星期日表示，哈利利将会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晤。哈利利计划星期三返回贝鲁特，他将会就11月4日在沙特阿拉伯突然宣布辞职作出解释。哈利利在沙特电视上面将辞职的责任归咎于伊朗和真主党，他又表示对自己的安危感到担忧。真主党目前在黎巴嫩政府之中扮演角色。哈利利星期六在黎巴嫩爱丽舍宫总统官邸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会谈，马克龙表示愿意帮助哈利利渡过黎巴嫩的政治危机。哈利利说如你所知他已经辞职，他们会在黎巴嫩解释这件事。哈利利还表示他将会出席星期三的黎巴嫩独立日庆祝活动。2017年美国被评选为罗德学者之中有三分之一为美国的非裔美国人，所占比例是史上最高。英国牛津大学今年评选出100名罗德学者，其中32人是来自美国。今年32位美国罗德学者之中有10人是非裔美国人，包括艾斯丘，艾斯丘是西点军校生军团的首位女性非裔负责人。其他获得罗德学者称号的美国学者包括一名跨性别的男性，还有一些获奖者所在的大学是首次获得这个殊荣。罗德学者项目是美国学者可以申请的最负盛名的奖学金的项目，但该个项目在1970年代之前一直被指责将女性和黑人排除在外。罗德学者项目是由富有的英国慈善家塞西尔·罗兹在1922年创立的。 再有44名船员的失踪阿根廷潜艇圣胡安号的搜救工作受到恶劣天气的挑战，由多国艦船和飛機組成的搜救隊伍面臨8米的大浪和時速74公里的大風。這艘2000噸66米長德國製造的柴電動力潛艇上個星期三在距阿根廷沿海430公里的地區失蹤。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能否取代美国领导亚洲呢？有专家说亚洲会出现多元化的领导。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亚洲之行，继续强调他的美国第一和美国优先政策。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中国会趁机会取代美国成为亚洲主导力量。然而来自美中两国的专家都认为，中国要填补美国在亚洲的权力空白并没那么容易，亚洲有其他的选择。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近日举行中国力量年会，在年会上专家专门就中国是否会利用川普政府的不稳定来稳稳确立在亚洲的领导地位进行辩论。辩论的结果是专家他们认为中国确立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容易。美国离开亚洲后，亚洲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多元领导。值得一提的是，在辩论开始前的调查中，70%以上的与会者认为中国一定会利用川普政府的不确定性来确立自己在亚洲的领导地位。但是辩论结束后，只有33%的人相信中国可以确立在亚洲的领导地位。陈定定是中国广州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亦都是智库海国陶志研究院的院长。他在研讨会上为中国将成为亚洲领导的立场辩护。不过他的立论是中国可以成为亚洲的领导，但是亚洲的领导不止一个。陈定定认为川普政府的政策在全球、在亚太地区，甚至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中都造成了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损害了美国在全球的形象和地位，从而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机会。陈定定说，美国从亚洲退出，如果是持续性的话，确实会为亚洲的其他国家留下施展的余地。但中国不是唯一的国家，其他国家、亚洲的大国日本、印度以及其他国家都可以采取措施确立他们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地位。陈定定解释说，中国能否确立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其实取决于多种的因素，包括中国国内的问题、亚洲其他国家的发展、日本、印度以及东盟作为一个整体，以及中国在亚洲崛起的长期轨迹等等。陈定定认为亚洲可能出现多元领导的一个例证，就是日本取代美国获得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领导地位。在日本的推动下，在越南岘港出现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的11个亚太区国家的贸易部长，将 TPP 改为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PTT， 并与上个星期达成框架协议。华尔街日本专栏作家安德鲁·布朗尼撰文说， TPP 得以保留是对一个简单化概念的挑战，即认为美国主导的亚洲秩序将让位于中国主导的亚洲秩序。陈定定说，亚洲的任何一个有能力和有意图在亚洲和其他区域确立主导地位的国家都可以这样做。他说，亚洲的领导权是多元的，不单止局限在某个国家，不单止局限在美国，亦都不单止局限于中国。所以谁是发挥领导作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利用的是公共的、集体的以及包容的。这个其中中国当然亦都有机会。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为中国未来的长期发展确立的目标，习近平表示到2050年将会将中国建成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现代化强国。陈定定说，未来中国应该要从负责任的大国变成负责任的领导， 以谋求自己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共同利益为自己的目标。美国智库保尔森基金会的副主席方艾文说，中国崛起，亚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资本的来源都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中国是这个其中的重要部分，但是亚洲的改变并不以中国为中心。方艾文亦都以美国退出 TPP 为例，强调美国在经济上退出亚洲后，是日本和澳大利亚站了出来成为搭桥的国家。方艾文说，中国要成为亚洲的领导国家，必须满足以下几条的标准，但是在他看来，中国并不能满足这样的标准。方艾文说，第一，你的经济可以使你变成战略大国；第二，你需要一个大的战略理念，最大限度的发挥经济、军事和外交力量，从而实现你的宏大战略目标；第三，你有一个大家都希望模仿和超越的模式，并且这个模式亦都能够被复制和超越；第四，作为领导，你必须有追随者，没有追随者，你不是领导，只是孤家寡人；第五，你必须有能力将你的对手赶出去；第六，你有能力争夺主导地位。方艾文一一解释了这几条的标准。他说，中国经济确实在增长，和亚洲的其他国家的经济融合程度也很高，但是这种经济上的融合并未能够克服安全上的背离。经济与安全的二元背离几乎出现在中国与所有亚太国家的关系中，所以中国的经济力量并没有演变成战略力量。在第二条标准上，方艾文说，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存在问题。他说，从第三点来讲，中国权威政治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第二些国家并不容易复制。第四，中国的周边国家并不是中国的盟友，甚至也不是追随者。中国不单止被大国包围，例如日本、印度和美国也都被中等国家环绕。中国周边有第二些国家的远洋海军，有拥核国家，有经济上不需要依赖中国的国家。方艾文认为，从全世界范围看，中国的吸引力与中国的金钱有关。他说，没有钱就没有中国的领导地位。最后一点，他说，中国并不能够将美国从亚洲赶出去，无论是从地理、历史、经济重要性以及战略现实角度来讲，美国都不会离开。方艾文还说，事实上中国周边所有国家都希望美国以某种的形式继续留在亚洲，因此中国也都没有能力争夺最后的主导权。方艾文说，只要美国在亚洲有盟友，有前沿部署的军队，有公司在这里，有领先的技术、投资和贸易，有好的政策，中国就不可能发挥领导作用，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竞争者。方艾文最后说，亚洲将会成为多元的亚洲，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最大的挑战是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是不会接受中国的独裁统治，而美国最大的挑战是亚洲可能成为亚洲人的亚洲。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在柬埔寨法庭下令解散反对党之后，欧美星期五发表的声明示意柬埔寨最大出口市场的优惠准入有可能被取消，高级政府官员有可能被禁止与美国公司做生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博伊尔发自金边的报道。
柬埔寨最高法院11月16号星期四做出裁决，解散反对党柬埔寨救国党，并在五年内禁止他的118名党员从政，理由是法庭判定他们与美国官员勾结，阴谋推翻政府。柬埔寨明年将举行全国选举，在法院做出裁决之前，救国党在上次议会选举和地方选举中都大有斩获，在两次选举中都赢得超过 40% 的选票。欧洲联盟、白宫与美国参议院都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警告要采取具体行动。柬埔寨下令解散反对党，实际上是撕破所有的民主表象。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一项动议，敦促美国国务院和相关机构考虑将所有涉及上述侵权的柬埔寨政府高级官员列为特别指定国民。 特别指定国民的制裁措施，将冻结被指定的个人、政权、公司或者国家的资产，而且基本上禁止美国实体和他们做生意，包括提供资金。制裁还将冻结房地产方面的利益。制裁措施由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执行，已经受到制裁的国家包括津巴布韦、叙利亚、北韩和伊朗。参议院还呼吁川普政府直接干预，并明确表示按照目前的状况，美国将不承认明年七月柬埔寨全国选举的结果。白宫亦发表声明，这是上星期第二次谴责柬埔寨的声明。白宫宣布停止支持柬埔寨全国选举委员会以及他对选举的管理，并说这是第一步。声明说，对全世界来讲，越来越明显的是柬埔寨政府限制公民社会，打压新闻媒体，禁止100多名反对派领袖参与政治活动，这个使柬埔寨的民主发展严重倒退，威胁柬埔寨的经济增长和国际地位。白宫的声明还说，美国将采取具体步骤以回应柬埔寨政府令人深感遗憾的行动。反对派领导人桑兰西对美国之音高棉语组说，柬埔寨人应当要求首相洪森辞职。他说，如果洪森继续掌权，将会有经济制裁。今年二月，在洪森宣布计划通过一项有可能导致反对党柬埔寨救国党解散的法律后，桑兰西辞去党主席职务，解散救国党的法律获得通过，但是由于桑兰西辞职而一直没有动用。桑兰西说，洪森必须改变他的政治，停止打压柬埔寨救国党，重新尊重柬埔寨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释放所有政治犯，包括柬埔寨救国党主席肯素卡。桑兰西在华盛顿通过电台电话节目对高棉语组听众说，制裁是有可能避免。他说，如果撤销解散救国党的决定，救国党可以立即展开运作，因为党的架构保持完好，没有几个人响应洪森的号召投奔执政的柬埔寨人民党。柬埔寨全国选举委员会发言人亨普提说，没有美国的支持，柬埔寨的选举进程不会受影响，因为政府已经拨出预算，有足够的款项填补失去的资金。他的预算已经规划好，柬埔寨王国政府将为选举提供资金。柬埔寨人民党发言人束恩山说，柬埔寨从中国、俄罗斯和日本那里得到充分的资金支持。他说，当美国和欧盟各国不帮忙的时候，他想世界其他的正义大国将会帮助柬埔寨的选举进程。欧盟具有最大的潜在杠杆力，欧盟吸收了柬埔寨几乎一半的出口，大约是50亿美元。欧盟通过除武器外一切商品项目为柬埔寨提供优惠的市场准入。欧盟在上星期四的声明中暗示，如今可能会取消这个优惠。声明说，尊重基本人权是柬埔寨继续享有除武器外一切商品项目优惠的一个先决条件。美国之音请欧盟澄清，在柬埔寨最高法院已经下达裁决后，欧盟将采取什么步骤？欧盟发言人仍然未答复，美国之音亦无法联系到当地使馆的发言人。柬埔寨制衣厂商会秘书长卢启健说，他无法预测除武器外一切商品项目优惠柬埔寨的工厂是否还能够向欧洲出口，但是他强调说，需要政治人物而不是贸易商来解决这样的纠纷。他说，如果欧盟真的撤销优惠准入或者暂停优惠准入，那当然会对他们的行业有严重冲击，因为他们的出口大约 43%、44% 是到欧盟。劳工部发言人韩苏说，欧盟和美国不应该操心政治局势，而是应该将注意力放在贸易方面。他说，柬埔寨不单止依靠欧洲各国，还有其他国家的市场。柬埔寨坚信欧盟各国和美国不会放弃通过贸易来鼓励保障工作条件的做法。有大约600,000柬埔寨人正式受雇于服装业，据信还有很多人非正式的在服装业工作，这个使服装业成为柬埔寨最大的定期收入来源。在柬埔寨，由于就业机会严重短缺，据估计目前有100,000人在泰国工作，即使泰国以严重压榨外来劳工出名。由于这样的原因，民众有时将暂停除武器外一切商品待遇的惩罚措施升为 核选项，多数分析人士觉得欧盟不太可能出此重手。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国际政治副教授李琼斯博士说，对缅甸的类似制裁经验表明，制裁虽然重创业界，但是对政权本身其实没什么效果。他说打击服装业可能严重伤害柬埔寨社会这个具体部门的利益，但是不会真正对政权造成压力。事实上效果正是相反。他的意思说，当局会失去出口收入等，但是真正受害人是那些工厂的工人，在上次选举后他们是在街头反抗政府的主力。他说实行有具体目标的制裁是个更好的想法，但是这种做法在改变当局行为方面的成功率亦是乏善可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博伊尔从金边发来报道。
2018年是有史以来最致命的流感爆发100周年。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造成全世界约5亿人感染，5000万至1亿人死亡，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还要多。随着医学发展，很多疾病都可以控制，但流感仍然危害着人类的健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科学家每年都要预测世界各地第二年可能会出现哪一些流感病毒，并且根据预测培育出新的流感疫苗。他们的预测有时准确，有时不准确。
Even on a good year, the overall efficacy of an influenza vaccine is about 60%.
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权威专家安东尼·弗契博士说，即使预算准确，流感疫苗的有效性亦都只有大约六成。当然还是应该打针预防流感，打总比不打好，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需要更好的疫苗。在几年前，流感疫苗的有效性只有 10%， 其他的疫苗好像是麻疹和黄叶病的疫苗有效性几乎是 100%。 接种小儿麻痹症的疫苗之后，九成的人是不会感染。
The disease we're trying to prevent is very prevalent. Up to 20% of us。
格兰素史克公司疫苗部的戴维沃根博士说，他们想要预防的疾病流行性很强，他们当中有两成的人在一年里面会感染流感。虽然目前对肺炎等的流感并发症有更有效的治疗，但是医生还是担心会发生类似在1918年的造成5000万人死亡的全球流感大流行。经过100年的医学发展，这种事情还会不会发生呢？
Certainly, we've had a flu pandemic in 2009, the H1N1 swine flu, that was not.
弗契博士说，当然有可能发生。2009年发生了 H1N1 猪流感，虽然没有造成大量死亡，从这个意义上并不是严重的流行病，但这个肯定是流行病，因为这个是一种相对较新的病毒，在全世界范围里面广泛传播。流感病毒的某些部分并不是年年变化，研究人员迫切希望能够尽快培育出对各种流感病毒都有效的所谓普适性的疫苗。
Most influenza deaths occu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沃根博士说，流感死亡大多数发生在发展中国家，那些国家很少有人接受流感的免疫。在研制出普适性的流感疫苗之前，大家还是应该接种季节性的流感疫苗。这种疫苗虽然不完善，但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而且可以防止病毒的传播，减少发生大规模流感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好了，咁啊，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流行美语的时间又到了，你们大概都会想，今天 Michael 和李华又要去哪里玩呢？他们一阵会去纽约的中央公园看人家溜冰。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英语的常用语，他们分别就是 pick out 和 big mouth。
Michael， 感恩节你过得好不好啊？
It was good to be with my family，But I was disappointed that you couldn't be there.
我知同家人喺埋一齐总系好开心嘅，多谢你请我。但系我早就答应咗另外一个朋友，所以冇办法去你屋企。明年我一定会去嘅。
Okay, well, it was a great meal. We all pigged out.
吓，你哋感恩节食猪肉啊？我以为感恩节都系食火鸡噶。
Yeah, most people do have turkey. Pig out means to eat a large amount of food, not that we actually ate pig.
Oh, pig out 就是吃很多东西，不是只是吃猪肉。
Yes, pigs eat a lot, and that's where the expression pig out comes from. I did eat like a pig on Thanksgiving.
我估都是了。Pig out 肯定是因为猪吃很多东西而形成的常用语。Michael, 我看你不单只是感恩节，你平时就吃很多东西的。上个星期你每晚都吃得好像猪一样。
I certainly did.
Pig out 这个说法只是指吃东西，可不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的？
No, not really. But don't forget that when you use it in the past tense, pig out should be pigged out.That is P-I-G-G-E-D.
哦，那个是过去式。如果说你到了圣诞节假日，又要大饮大食，那应该怎么说啊？
You will pig out during the Christmas holidays.
哎，我在这里说你，我才不会吃那么多东西。Michael, 是不是每年都有那么多人来到中央公园溜冰的？
Yes, it's free. My friend Josh said he would be coming to ice skate with his girlfriend, Emily, today. Oh, by the way, Li Hua, did you tell Simon that Josh and Emily are getting married soon?
是啊，那天我不小心告诉 Simon， 我知道 Josh 和 Emily 现在都不想公开他们准备结婚的，不过我不是故意
的。Oh, jeez, Li Hua, you have such a big mouth.
你生气啊？肯定闹我啦，话我系 big mouth 大嘴巴。你话我食好多嘢啊
？No, I'm saying you talk a lot about other people's business.
哦，你唔系话我个嘴大，而系话我多嘴，中意讲人哋。
That makes you a big mouth.
诶，我哋女仔都系中意咁讲噶啦。不过 Michael， 我从来冇喺书上面睇到呢个词喎，系咪一般喺口语里边先至用噶？
Yes, it is usually used in informal speech. Big mouth, B-I-G-M-O-U-T-H.
Michael, 我真係唔應該咁多嘴，將 Josh 同 Emily 準備結婚嘅計劃話俾人聽。
Well, don't worry about it. I tend to pig out, and you're a big mouth. Everyone has their faults.
係，你真係睇得開啦，人人都有缺點嘅。你喜歡吃東西吃到好像豬一樣，我就喜歡說人家，這樣就好像什麼事都沒有了。
Just don't be a person who eats like a pig and also is a big mouth.
是啊，這兩個缺點都有齊，那就糟糕了。哎，行吧，現在是時候想說。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同李华在纽约中央公园一面看人滑冰，一面在聊天。李华从 Michael 那里学到的两个常用语，一个就是 pig out， 就是说吃了很多东西的意思，而另一个呢就是 big mouth， 就是说多嘴的人。好了，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到了，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